那个今天讲到之前，我们很高兴请到在这里啊，叶选长在这边啊，那个陈立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做几分钟的见证哈，呀，上进来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真是看到大家，心里非常高兴。三个礼拜以前的星期天啊，我在 Fremont 的这个加护病房里边，当时神志已经不清楚了，也不认识人了，只认识太太和女儿，其他的都不认识。当时在大家可能都记得星期天的时候，牧师长老带领大家在教堂里边为我祷告，很多弟兄姐妹都痛哭哈，然后在神面前大声的呼求，结果整个我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一个翻转，结果这么多三个礼拜以后，我可以回到这里，真是要把荣耀归于他，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才能够站立在这里，不然我这人的生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很简单，就两点，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人呢，身和心灵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比我们想象的要软弱很多很多。我身体的软弱大家都知道，我讲三个礼拜以前我都就是因为感冒，我首先我女儿感冒，然后传给我引起肺炎以后马上就不行了，身体就进到一个垂死的一个状态里边，所以说我们身体非常软弱，这大家都知道，就一口气而已，说不行就不行了。另外一点，我原来没有很深体会，最近体会比较深，就是我们的心灵其实也是非常的软弱，就是说psycho 方面也是很软弱。我在学医，然后在医院工作了30年前后，各样的案子，各样的人生的大起大伏、大悲大乐，都看到经历了很多，我自己也经历很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心理上应该是很坚强的，我觉得我心理上应该都见过我应该不会害怕任何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就是最近发现说我心理上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anxiety， 就是有一种惧怕恐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只要到医院或者到临床，或者甚至看到穿白衣服的人要给我量血压的话，我的血压马上就高到很高的程度，200多，上面到200多，底下到100多，而且但是只要吃了那个催眠药让我睡过去，我血压马上就正常了。所以本身这就反映出来说我是这个，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anxiety， 就是说惧怕恐惧，很害怕人家来量我的血压，很害怕进医院。这也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到这个程度，因为什么？因为血压一下子高高到200多，他给你加药，已经吃了很多的抗血压的药了，他也没什么药好加，所以医生也拿着很没办法，给军民特别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是说，有时候医生一下，哎，赶快，这不能出院，这要留在医院里边，要留院观察，这样子，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人呢，不光是我们的身体本身很软弱，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心智上，我们的psycho方面也其实也是很软弱。像我这样子，我这么厉害的 anxiety， 我以前我是不知道的，所以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把我们心里的这些，因着他的爱，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惧怕这些东西都能够慢慢的挪去，我们才能够有个真正的平安。所以属天的平安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讲一个小小的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临到昨天前天出院以前，天还没亮我就醒来了，就听到那些护士啊那些医生都围在我的病房门口，他们要查房嘛。好，然后呢有护士就报告情况，陈立脑头呢也不好，头刚前过做过手术，要有那个淋巴癌，身体啊就肾脏也衰竭，然后什么讲，从头到脚就是一无是处，没有一样好的， 然后呢，就是说，而且呢，还不服从这个管教，没有给护士报告就去上厕所，因为我是他叫做四级看护，我自己起床的话先需要说应该是需要护士帮忙的，有时候我没有打铃就自己去上厕所，然后或者是打了铃护士还没来他就自己去上厕所，就说又不顺服，好像所以我想要我这个从这个报告里边看这个陈丽真的是一无是处，从头到脚一无是处，而且行为品性上也不好，也不顺服，也不守规矩，我说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一无可取。我就想到说我们但愿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评价，如果是这样的评价的话，我们这一生真的就是完全的一个失败，一个 failure。 其实这也是反映一种客观，老实说我们人真的就是这样子不堪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一无可夸，真的是一无是处，也真的是一无用处啊！所以我也这个提醒就是说给我自己，因为我再过几个月就马上就要快60岁了，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做一些被神所纪念的事情，能够让我们的一生稍微有一点点东西可以摆在耶稣的脚前做一个礼物，不要让我们这一生真的就这样子白白的过掉了。谢谢大家。
非常精彩的这个见证，听得到吗？
我这个啊，可以啊，
好，感谢主哈，那个陈弟兄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今天时间非常短，我希望能够精简一点，因为等一下也有公祷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圣经，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算瘦肉，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神的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抚养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只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叫他们得神的。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神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苦害一样。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为今天有那么好的敬拜赞美感恩，也为陈立弟兄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向你感恩。主啊，将以下这段时间 主啊，求你借着你的道能够喂养我们，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今天本来不是我讲道，应该是傅立德牧师，但是傅立德牧师呢生病不能来。我昨天呢跟他打了一个电话，问候他啊，他说希望弟兄姊妹呢为他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件，希望他的痛呢能够忍耐到3月1号，这是礼拜三啊。第二呢，希望他的开刀能够顺利成功。他的病在哪里呢？他的就是脊椎骨有一节突出压到神经，所以走路啊非常的痛苦，不能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我就代表我们六家来表达向他问安，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为他祷告。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英语部呢请牧师呢现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啊。那列权长老代表长老会代表教会呢已经打电话给他，我们很喜欢他，盼望他来到我们教会来牧养我们英语部的这个弟兄姐妹啊。那他呢会要等候祷告一个礼拜哈，然后才给我们答案。所以呢我们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寻找一个牧者，英语部的牧师，花了多少时间？花了1年零3个月哈，从2016年就开始寻找啊，一直到今天，就有一个就是好像80%的一个结论啊，还不是到最后。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interview 了很多的一个工人哈，那么才正式到今天这个地步哈。那么为什么我们有那么要小心呢？主要因为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牧者，这个牧者呢有工人就是有榜样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羊群。因为一个牧师他有榜样很重要，带领羊群。我们今天讲整个教会的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信主的人数多少，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program，很多节目，像音乐会，甚至布道会啊，那么甚至就是说啊，很多的小组，这些都重要。但是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最重要就是工人。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牧师，不只是牧师，最重要是传道，不只是传道，是长老，还有呢小组长、区牧、执事，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因为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呢我们讲到说，哎呀，特别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就说，哎呀，耶稣多好多好，他看不见耶稣的好处，他除非看见那传耶稣的人有个很好的榜样他就会相信哈。那么同样一些弟兄姊妹，他平常不看圣经，他也不知道神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形象那么好哈。那么但是呢他就看带领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假如这个人有榜样，有耶稣的榜样，他就跟着他哈。那么John Maxwell 讲过一句话，他说领导这个领导是很重要。在教会里面，什么叫做一个领导？领导就是影响力，你有没有影响力你就有领导能力啊。他讲过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有领导的能力，就看人呢有没有人跟着你走，你走在街上假如有一群人跟着你的话，你就是领导。否则的话，你走在街上的话，没有人跟着你呢，你可能只是在散步。所以我们看见领导力本身就是一个是最重要的。那究竟怎么样叫做有领导力呢？这个人呢必须有榜样哈。这个榜样就是说能说能行哈，能够讲神的话，也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是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讨论到说这些法利赛人宗教界的领袖，他能说不能行哈，所以能说不能行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哈。那么而且会绊倒人家，假如你能行不能说的话还不错哈，假如你又能说又能行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领导哈。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写这封信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你们呢要好好的效法我哈。你知道吗？保罗跟他的布道队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传福音只发3个礼拜天在那边讲道。
那么逗留在那个地方呢，不到四个礼拜就建立一个教会，可见得他的榜样，他的见证非常的强烈。后来因为呢，就是因为被逼迫的缘故呢，他就呢离开哥林多，离开那个帖撒罗尼迦，对不起，是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然后呢，后来呢就写了一封信，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呢，你们呢要在信心上能够要站立得稳，而且呢你要效法我们哈。那么因为保罗，在保罗的眼光中，这些弟兄姊妹呢信主的年纪不长，那他们很需要工人的榜样哈。那么这样子呢，保罗在这里呢就写了这封信，不但只希望这些弟兄姊妹呢效法他，而且呢他们自己本身呢也要成为一个榜样呢，把福音传给那些不信的人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呢就讲这个题目，就是工人的榜样哈。那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现在的希腊的一个一个城市哈。我们很快看，就是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所经过的、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保罗在那次旅行布道呢，一共经过三个大的地方包括以弗所，一共四个，到那个腓立比，还有到那个帖撒罗尼迦，还有到哥林多那么这三个地方都建立这三个教会，然后后来就经过以弗所，再回到安提亚我们看见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呢这个英文名字呢，现在你去希腊吗？叫 Thessalonica 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城市呢，蛮漂亮的，海港也非常的漂亮那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个就是说保罗对这班弟兄姊妹呢，就是说他的一个榜样，怎么样来影响这班弟兄姊妹，让这班弟兄姊妹也要效法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来带领教会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三个重点。第一个，他说一个工人的榜样呢，他必须要有勇气这个勇气怎么样来的？他有一个靠山，这个靠山呢是倚靠神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哪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是靠着神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那是何等的不容易，因为保罗去帖撒罗尼迦之前呢，在腓立比那边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艰难，他被人关起来，被打，下在这个内监里面，然后呢神行了个神迹奇事，把这个整个监牢呢地大震动，所以他锁链呢也断掉，然后呢后来他带了主来信耶稣，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那么所以保罗现在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身上还是带着伤痕的，但是带着伤痕来传福音，他非常的勇敢，然后呢传了三个礼拜，然后建立了这个教会，又离开了。然后现在写信给这帮弟兄姊妹，就提起这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何等不容易。换句话说，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要把他打死，但是他非常的勇敢。那我个人感觉到，今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工人的榜样，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当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有力量去做圣工，就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跟保罗那样的处境那么艰难，但是我们也有艰难，像陈立弟兄刚才所讲的，原来人那么软弱，我生病面对死亡我就很怕了我家里面有难处我就不愿意出来服侍了很多的难处，我要搬家， 或者我要做这样这样，哎，不行的，不行的，我就是胆怯了，我不愿意做神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胆量，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把神的工作做出来。那弟兄姊妹，传道人也是这样子啊，也没有胆量啦。我告诉各位，我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呢，神呼召我的时候呢，我都要坐着这个板子，现在还在坐，现在比较有进步。我坐这个板子40分钟，我就要站起来。我说这样人怎么传道啊？那么很容易，很容易传2年就摆平。但是我告诉各位，那个有个老仆人告诉我说：“你不用怕，你靠神啊！”哎呀，他这句话成为我的力量。那弟兄姊妹，我今天怎么样能够有胆量？哎们，这个要研究，我怎么样靠神有胆量？你要不住的祷告靠神，这个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刚才陈立弟兄讲出来的，他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今天要对他说，也要对每一个人讲的。我告诉各位，今天你我中间在这里每一个人，上帝一定有个使命要你完成的，你这个使命没有完成的话，你不会那么快死掉。Amen。 我有见证，我有这圣经根据，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你啊，夫子不要上耶路撒冷了，太危险了，耶稣勇敢地往前走，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到真正到的时候呢，他也很勇敢，因为他依靠神。当在犹大带一大队兵来抓他的时候，他就出来，你们要找谁？他说找耶稣。我就是，他们说我们要找耶稣，我老早告诉你我就是耶稣，他们都倒地了。为什么？耶稣那么勇敢，不可能相信是耶稣。你抓一个人要把他定他死罪的话，这个人逃都来不及。耶稣非常的勇敢，为什么呢？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要完成上帝的使命。我告诉你，这个你紧紧的抓住，你的工作在地上是什么？我很盼望陈立弟兄呢，要在这我们教会完成他的使命。他是有这是分享神话语的恩赐。我告诉他说，你好好的准备，神要用你，时候没有到，你不会走。真的 ，OK， 我有见证，我讲个见证给你听。我杰瑞长老去了洛杉矶，写了个医美给我，他参加一个特会，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碰到你一位同工，以前跟你大陆去一起做培训，他告诉我说你差点跟他殉道。明白吗？这些他还交了一个照片给我，他的名字叫贺长老。我告诉你我怎么殉道，差点殉道。我有一次呢跟他一起去大陆培训，培训的时候呢我叫了4天我就要离开了，然后呢他呢来接我的班，他来接我的班跟我离开，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一个两个小房间，两个小房间中间是通的 OK， 那厕所在我是这一边。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起着，宣布没有电没有水，你们呢要点蜡烛 OK， 然后这个要早点睡觉。那天晚上我跟他谈得很深入，然后呢后来我们决定怎么办呢，晚上上来一起来上厕所啊，没有灯，这个摸黑也不行。后来我们建议有一支小小的蜡烛，像 Happy Birthday 那么蜡烛那么短，就把它放在电视机的上面，那个电视机是非常硬的可能是铁做的，我搞不清楚是塑胶或者硬木的。那我心想呢它大概早2个小时呢就没了，是这样子我们就睡觉了。睡了哪里晓得呢，这个蜡烛呢把电视机都烧起来，还有把那个旁边那个窗帘也烧起来，我们两个夫妇大睡，那烟雾弥漫，窗所有的关得紧，门也关得紧紧，因为非常寒冷。你说要不要死啊？铁死啊，因为你不死的话再过5分钟就死了，因为那个所有的烟雾弥漫，二氧化碳充满了，你吸二氧化碳不是死掉吗？就在最后5分钟呢，我听到一下声音，啪一声， 在我的耳朵里面，我一扎起跳，哇，红红大佛啊，汹涌大佛，完蛋了！一起来的话，哎，上帝也是特别有预备，刚好那天晚上呢，我特别留了半盆水，不知道原来这半盆水要来灭火的，就灭掉了。然后所以他说，哎呀，再过五分钟，我们就提早建筑。你看吧，师母也不知道，回来被师母骂一顿，你真是糊涂了。为什么那个蜡还点蜡烛睡觉呢？后来我们研究说，哎呀，不管是我糊涂也好，不管说这是撒旦的攻击也好，我研究来研究去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为电视机会着火。后来我们跟那个主人说，对不起，电视机呢为主熏到。然后呢，那个窗帘呢，我自己掏腰包300块钱人民币补一补就好了，平安无事就跑掉。那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就是说我们是实在是没有胆量的，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就有胆量。但是你要相信，生有时，死有时。阿们。上时间不到的话，你不会跑掉；时间到的话，你愿意留，你也留不住。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像保罗说，我要完成上帝的使命。当他从以弗所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告诉他说，你去耶路撒冷铁死掉的了，铁被绑住的，圣灵都禁止你说，一定有患难捆锁。他说，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在我身上的职事。所以就去了，去了果然遇到患难，但是有没有死？没死。有没有到了最后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Amen。 彼得也是这样子啊，他写彼得后书，我现在被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到了。有没有彼得遇到多少的艰难？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一定会遇到难处，哪怕是逼迫，或者说疾病啊、事业，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在这种难处当中，你必须要认定一件事情：神给你的使命，你有没有坚持的做？而且你要认定上我的时间在上帝的手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会有危险。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做出神的工作，才会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个榜样。弟兄姊妹看见你这种的信心，他才敢起来工作。Amen。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的劝勉也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误会，也不用诡诈，但神自然验中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查验那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谦卑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那弟兄姊妹，保罗这里讲到这个工人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动机很重要，这个动机要纯洁来做神的工。第一，我不出于错误，就他所传的道呢，不是传神的传自己的道，是传神的道，而且他对神的话语呢是非常下功夫。他对提摩太怎么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传道人讲道要好好准备，查经要好好准备，这是对的啊。另外呢，不是出于误会，有人告诉保罗说，就是误告保罗，保罗啊传福音啊跟别的宗教一样，他非常误会，非常淫乱。别的宗教呢在这个庙里面呢会犯淫乱的，保罗说不是，我是圣洁的，我们的宗教是圣洁的，不是误会的。那么不用诡诈，不用自己的一个方法来达到来讲到牢笼人心啊，使自己膨胀，而且不讨人的喜欢。他不是说讲理学哲学，乃是讲十字架。十字架荣是我的荣耀，唯有十字架才能够能够救我们。还有没有藏着贪心？这个贪心的意思说，为了财钱财来传道。保罗没有这样子。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神仆人的一个动机，我们弟兄姊妹的动机。 你要这样做的话，你才能够把上帝的这个圣洁、那个光明、那个真理的品格彰显出来。否则的话，你所带领的同工、带领的弟兄姊妹呢，他不会被他被你所吸引。耶稣讲过一句话：凡爱慕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我们今天做带领的工作，是带领人来吸引人来跟从真理，跟从这光明的道路，跟从耶稣，不是跟从世俗的潮流。所以我们必须要属灵的品格。你说牧师，这个是太艰难了，很难了。对，很难。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公义、和平、信实、温柔、节制、善良，这个很多美德。OK， 然后呢，还有仁爱、谨守、刚强的心，这些美德就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让我们成为有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所以不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去修身，就是说苦行而得到这个属灵的品格，乃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呢有这种的美德。我们看见，当你这个美德越强的时候呢，你会吸引人更多的人来跟从你，你的服事的范围更大。我们的布恩牧师杨胜士牧师啊，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我最近才跟了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这个金门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他说金门教会有一栋财产，其实他是家里他自己的房子，但是他走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教会任何人。哇，真了不起。然后呢，他的太太是个护士，我们这里当中有护士，我们知道护士很不容易，护士三班制。他太太为了供养他的先生做牧师，要掌守教会的牧师呢，这个经济很差，那么供养不起，那他怎么样来 support 他的牧师呢？他有一段时间做三个班，24小时，就像保罗昼夜做工。我不知道他怎么争取时间睡觉，这是他讲的。所以为什么他退休了以后，这位神的仆人还是到处世界各国去跑帮助教会？因为他生命丰盛，生命奉献了吧，然后他成为别人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带动生命，这个是我们的事工。好，最后一样最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德国的。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说，一个工人的榜样呢，这个态度很重要。这个态度像谁呢？像妈妈，还有像父亲。因为保罗讲到说像好像母亲，有没有？又好像父亲。他母亲的嘛，像母亲的嘛，不止母亲的温柔，他特别想到儒雅，像母亲儒雅自己的孩子。哇，这个字实在太宝贵。我不是女人，我没有儒雅过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特别问师母，哎，师母，我们两个孩子生出来，你用奶喂养两个孩子，你感觉得怎么样？辛不辛苦？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妈妈用 breastfeeding 是不是不容易，有没有？你孩子一生出来呢，从医院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孩子3-4个小时吃吃奶，有没有？有没有？有时候3个小时啊，反正一哭的话，有些妈妈就给他吃奶。我认识一个母亲呢，说真的是他的 schedule 呢，就是以他为中心。为什么呢？孩子有需要，孩子只会哭，那你就全力以赴来帮助这个孩子。我的女儿更糟糕，因为呢，她生产的时候是开刀的，开刀不好，还要 breastfeeding， 哇，这个更伟大哈！啊，弟兄姊妹，我们做工人呢，对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像 breastfeeding 一样来爱他们。你说这个厉不厉害啊？不但如此呢，还有呢，你就是说 ，OK， 要像父亲怎么样？父亲要安慰他们，祝福你们，他们劝勉他们，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父亲是严厉的，就是严父慈母啊，两个合起来才是一个家庭，有没有？我在这里看见一个亮光，哎，弟兄姊妹，其实做牧养工作像母亲已经够了不起了，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又要像父亲呢？哇，父亲的母亲并在一起才是一个工人的榜样，我这个标准真的了不起啊。而且呢，这个父亲跟母亲呢在一起的时候，保罗说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昼夜劳碌做工免得累着你一人，这个不是 super dad super mom 吗？谁能够做到啊？只有上帝啊。我真的，我以前看见圣经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只是像父亲像母亲，后来我就发现，哎呀，我觉得神多么样的爱我们。我告诉各位啊，你假如你做一个牧者，做一个长老，做个牧师，你只有母亲的一面，你这个孩子不会成长得很好，同不同意？慈母多什么败儿，真的是这样。我看见一些牧者，哎呀，这个会中呢要什么就给什么，一点原则都没有，那你怎么牧会啊？同样来讲法，一个牧者就是像父亲那么严厉，好不好啊？我不能说不好，但是不够好。这样子的话，会众跟牧者有隔阂，距离感、畏惧感，他就会跑掉。这牧师那么严厉，有没有？会跑掉。同样，一个牧师软趴趴的话，这个牧师没有原则，我也跑掉。明白没有？所以你的小组，我告诉你，你怎么做小组长，你要像母亲，要像父亲。我讲一个例证给大家听，我是亲身的，以我肉身的父亲来讲，我的父亲，我实在非常佩服他，很了不起。我有三个母亲，我的母亲生我跟我弟弟，另外那一个母亲呢，就是第一个母亲呢，孩子没生出来就离开世界了，就是。怀中的胎还有母亲也死掉，第二个母亲呢生了7个孩子，加我是6个孩子，好，那么一共8个。哇，我父亲只读过3年的书，然后呢后来逃到香港，非常的艰难，那么但是神给他聪明智慧呢，就把这个家呢，后来做房地产呢，就是有点钱就把整个家养起来。但是我父亲是非常严厉，怎么严厉法呢？我哥哥呢20几岁成才了，不是，就出来做事情了，然后呢去餐馆打工，他做蛋糕，那个时候我去读大学，每一次我从国外回去的话，他都弄个蛋糕给我吃，那我大哥，我二哥呢是非常的就是说孝顺父亲的。但是我的二哥呢，每逢下班以后差不多10点多他就不回家去打麻将，香港是很普遍油干水12点就回家，我父亲很生气，但是不讲话。到了有一天晚上的时候，父亲呢，坐在那边，他本来10点钟就睡觉，但是呢，坐到12点，等他的儿子回来，这是我的哥哥。他一回来，我的哥哥说，父亲就说：“哎，爸爸，你还没睡觉啊？要注意身体啊。”那父亲，你坐下来，我跟你讲几句话。从明天开始，你呢，把家里的棉被的被呢，搬到你那个麻将台那边，永远不要回来。你假如12点回来， 街上有什么盗贼啊，香港最盗贼，把你抓起来，写封信来叫我用100万块钱呢，100万来赎你，我赎不赎？我有没有钱赎？你想想，就讲了两句话，回家睡觉。父亲，爸爸，不是我的哥哥，从此以后不敢，一定找回来。他是那么的严厉，但是我父亲严厉到个程度呢，我很害怕他，害怕到个程度呢，我有什么生病啊，我都不敢跟他讲话，我自己掏腰包去看病。你说好不好啊？不好啊。同样在教会里面，我做牧师高高在上，非常严厉的话，羊群就怕了，他就会离开了。所以呢，牧者不单只要严厉，而且要慈母，两样 balance 的话，他的属灵生命呢就会成长。耶稣不是这样子吗？耶稣非常严厉，耶稣也很温柔。当他在圣殿的时候，看见这些买卖牛羊的个在那边占据圣殿的时候，他拿起鞭子来打那些牛羊，滚出去，非常的凶，威严的一面。但是呢，打完了以后，看见圣殿里面呢很多瘸腿的、瞎眼的，哇，他怎么样？像母亲这样温柔的，全部把他医好。他没有闲着，这些人呢来到 homeless 来。哇，把圣殿糟蹋了，臭得要命。他没有，他怀抱他，有没有？你看耶稣两面圣格，很 balance， 上帝的个性又公义又慈爱，像父亲也像母亲。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些家庭，父亲当父亲的角色，母亲当母亲的角色。但是上帝今天要求你我，你要做父亲，要做母亲，你说难不难啊？很不容易。但是保罗为什么把这个榜样出来？他一定说我们有盼望，可以做得到。怎么做得到？不是凭着我们。他特别13节那里讲到说，上帝的道在你们心中运行，让你们的生命的改变。The 道 is powerful。这个道跟着圣灵啊，圣道充满，圣灵充满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就会产生改变，把你的性格会改变，让你像母亲，让你像父亲。保罗本身就是这样。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他非常的残暴，逼迫基督徒。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被人逼迫，他说我大显温柔。他对加拉太书非常严厉的责备，但是在对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温柔。你们看见没有？这个神的工人完全被神的道、被圣灵呢更新而变化。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我可以做见证，我刚刚出来做传道，到现在生命会改变的，因着神的道，不是我自己。修行不是我自己努力，因为神的道在你心中大有能力运行。接着谁运行呢？接着圣灵来运行。因为圣灵就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神所漠视就圣灵所漠视的，神的道一定带着圣灵来运行在你身上，使你心意产生更新变化。所以为什么那么注重读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就是让神的道在你心中呢，塑造成一种温柔、满有圣灵的果子，而且还有公义、圣洁、无可责备。那你这样子，这个工人呢，就会能够影响弟兄姊妹，使人的生命得到帮助。我想这篇道不是只是对你讲，特别是对牧师、对长老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就是我们要靠着神，我们有胆量，而且我们要祷告，有圣灵的果子。我们靠着神的话，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低头祷告。哦，主，谢谢你，我们是不能